第七章，解放战争时期的入党誓词。一，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的入党誓词。解放战争时期，有的地方党组织沿用了抗战时期中央组织部制定的标准誓词，也有不少地方党组织自拟了其他版本的入党誓词。1946年3月18日，中共黑龙江省工作委员会在发展和接收新党员的问题上明确规定，新党员入党需举行一定仪式，入党仪式上的入党誓词暂定如下：我决心加入共产党，坚信共产主义，牺牲个人一切，为阶级与人民事业奋斗到底，服从组织，严守纪律，保守秘密，死不叛党。这一规定把入党仪式和入党宣誓誓词紧密结合起来，入党宣誓誓词成为入党仪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这一誓词的基本内容，在当时的黑龙江省各地党组织所使用的誓词中得到了体现。据报载，1946年5月，李尔仲同志在黑龙江省鸡西市发展了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刘淑媛。当时所使用的入党誓词为永远跟党走，保守秘密，永不叛党。1946年12月，中共合江省委组织部规定，新党员入党一律举行入党仪式，并对入党仪式涉及的入党誓词、会场布置和程序做了具体规定。会场布置需严肃郑重，墙壁最上面挂党旗，下面挂毛主席和马列像，再下面挂誓词。关于入党仪式的程序：一、宣布开会；二、唱国际歌；三、向党旗及革命导师致敬；四、向为党的事业奋斗、英勇殉难的同志静默三分钟；五、主席报告，着重指出为党增加了新的力量而庆幸，并指出我们宣誓与其他党派团体宣誓的基本不同，即对每个党员终生有历史意义的教育，并提出对宣誓者的要求。六、宣誓人报告简历及入党志愿和决心。七、介绍人报告介绍理由、经过及意见。八、解释誓词内容。九、宣誓。十、上级党委代表讲话。十一、散会。此外，中共合江省委组织部专门规定，宣誓的誓词内容为：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并在此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二、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四、积极学习，做群众模范；五、牺牲个人，对党有信心，永不叛党，如有违背，愿受党纪严厉制裁，仅此宣誓。另据报载，吉林省伊通县女共产党员张凤，在1948年的入党志愿书中印有入党誓词，内容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和 何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牺牲个人，服从组织，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1950年前后，中共中央东南局宣传部、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等编印了共产党员课本，主要内容包括中共共产党的性质、入党条件、入党手续、党的铁的纪律等，共18课。这一共产党员课本具有权威性，为各分局、省委、市委、区委翻印使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于1951年2月翻印，北京市委宣传部于1954年11月第三次印发，天津市委宣传部于1954年9月翻印，山西省委宣传部于1954年8月翻印，苏南区委宣传部于1951年2月翻印。其中，沈阳市委宣传部于1950年2月编印的共产党员课本，在第21课《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之后，附录一份《新党员入党誓词》，内容为：我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诚心诚意为工农劳苦群众服务，为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干到底。自入党以后，努力工作，实事求是，服从组织，牺牲个人，执行命令，遵守纪律，保守秘密，永不叛党。如有违背，愿受党纪严厉制裁。谨此宣誓。1948年下半年，随着中共在东北的力量逐渐壮大，东北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已经成为解放区，具备了公开党组织和公开发展党员的条件。中共黑龙江省委开始试行公开建党和发展党员。1948年9月，中共黑龙江省委具体规定了新党员入党仪式的程序。开会，主席报告开会意义，支部或区委向党旗及领袖行礼、鞠躬、静默。党员讲话说明历史动机，表示决心，事先需有准备的。介绍人讲话，介绍对象之优点、缺点。宣誓，群众代表讲话，上级党委讲话，散会。并且入党宣誓仪式中大多使用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所编制的誓词。同时，中共黑龙江省委又认为这一版本的誓词原则上都规定的对，但不够通俗。为了让下边易于掌握，易于使群众明确了解，可以对审定的誓词简明规定如下几条：我决心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坚信共产主义，忠心为人民服务。二、服从组织。三、努力工作。四、做群众模范。五、遵守纪律。六、保守秘密。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八、革命到底，永不叛党。当时东北入党的大部分新党员多为农民，文化程度较低或是文盲。中共黑龙江省委将入党誓词进行调整压缩， 更符合农民党员文化水平较低的实际，便于他们理解和接受。东北地区的党组织发展工作蓬勃开展，但在建党中还有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各地均不统一，这引起了中共东北局的重视。1948年9月，中共东北局发布《东北局关于公开建党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草案》，对新党员入党仪式进行了规范。新党员经过批准入党后，既应举行慎重严肃的入党仪式，可邀请群众参加，并有上级党委派人监督。在举行仪式时，除宣读誓词外，应进行如何做一个好党员的教育。1948年11月25日，辽宁省辽阳县白永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填写入党志愿书。此志愿书为中共合江省委组织部于1948年2月印制。志愿书中印有入党誓词，内容为：我自愿参加中国共产党，我在党的面前立誓：第一，誓死为穷人彻底翻身干到底，为共产主义事业干到底，绝不变心，绝不反叛；第二，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第三，绝不自私自利，绝不向情，不怕一切牺牲，事事给群众做模范。辽东陶张区宋福林于1949年入党，入党时也填写了志愿书。该志愿书为中共南海地委组织部印制，其中印有入党誓词，内容为：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遵守党章，缴纳党费，并无条件接受党所分配给我的工作，执行党的各种政策及决议，服从党纪，严守秘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不动摇，不叛变，不怕困难与牺牲，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解放而奋斗到底。如违以上誓言，当受党纪严厉制裁。二，解放战争时期其他地区的入党誓词。根据八路军山东胶东政治部1946年1月编印的《百日大练兵小丛书之先锋党员读物》记载，该地区当时的入党誓词为：某某某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并誓以至诚执行决议，遵守党纪，严守秘密，牺牲个人，永不叛党，终身为党的利益而奋斗，如有违背，愿受党的严厉制裁。这一誓词的最后出现了旨在强化自我约束的强制性表述：愿受党的严厉制裁。这一鲜明的地区特点在其他共产党员关于誓词的记忆中得到印证，如1947年10月20日，胶东军区第一军分区某炮兵连战士王子通填写了入党志愿书，该志愿书由胶东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印制。在志愿书第二页上既有入党誓词，内容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愿终身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承认党纲，遵守党章，并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为党工作，并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和政策，服从党纪，严守秘密，努力学习，按时交纳党费，不动摇，不叛变，不怕困难和牺牲，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如为以上誓言，当受党纪严厉制裁。另有一份党员自拟于1949年8月的入党誓词，内容极为丰富，文末之表述也具有胶东地区誓词的显著特征。该誓词具体内容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愿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承认党纲，遵守党章，并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为党工作，无条件地实际执行党的决议和政策，服从组织调动和分配，决心为人民群众服务，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按期缴纳党费，遵守党纪，严守秘密，积极参加党的政治生活和革命斗争，不动摇，不叛变，不怕牺牲和困难，并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在各种革命事业中起模范作用，并和党内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不屈的斗争。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服从党的利益。如为以上誓言，愿受党纪严厉制裁。1947年，中共济南区党委组织部印制了入党志愿书，供新发展党员统一使用。该入党志愿书内印有入党誓词，内容为：我自愿立誓参加共产党，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遵守民主政府的法令，群众的决议，在任何情况下不动摇，不妥协，不怕困难与牺牲，为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1948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编写的党员课本所附入党誓词如下：是为共产主义坚决奋斗到底，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努力学习，实行党的政策，服从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倘有违反行为，愿受党的处分。这一誓词先后被晋西北新华书店、晋南工作委员会等翻印、宣传和使用。此外，锦州辽省战役纪念馆存有一份入党誓词，为中共冀热辽分局所印制，誓词上方为毛主席像，左右为党旗。誓词内容共有8条：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四、遵守党的纪律；五、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六、要做群众的模范；七、严守党的秘密；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可以看出，这一誓词的主要内容与抗日战争时期中央组织部制定的入党誓词一致，只是将对党有信心这一条换作了坚决执行党的决议。根据1949年8月的中共右江地委扩大会议决议， 该地区新党员入党以及党员候补期满转正均需宣誓，并对誓词分别作出规定。入党誓词为：我诚心诚意信奉马列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党员，愿为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和共产主义的真正实现奋斗到底。誓死遵守：一、永不叛党；二、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秘密；四、不折不挠，试行党的决议；五、热心工作，做群众模范；六、积极学习，力求进步。转党誓词其实是转为正式党员誓词，为：我自今天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一定努力做到：一、坚决彻底执行党给我的任何艰苦任务；二、认真学习，努力提高自己，弄通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三、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做群众的模范；三、解放战争时期入党誓词的特点。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夺取胜利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入党誓词与之前的入党誓词比较，更强调共产党员坚持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有的党员在局部执政和即将执政的情况下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这一时期的入党誓词还十分强调坚决执行党的决议，这是因为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我们党处于大发展时期，革命形势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十分重视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要求党员迅速克服由于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下产生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个人服从党的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各个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这些党的原则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显得尤为重要，是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保证，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同时，这一时期的入党誓词表现出了我们党对于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毫不怀疑的自信，以及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当然，在解放战争期间，入党宣誓仪式也得到广泛的运用，并逐步发展成熟。有些党组织还明确了新党员入党宣誓的程序和形式。除上文所提到的中共合江省委组织部规定的入党宣誓仪式的11个程序外，还有例证可证明新党员入党宣誓的11个程序和形式得到广泛运用。四、誓词故事。两份誓词的传承。2008年11月底，北京延庆永宁镇85岁的老党员李玉田，将珍藏了60多年的解放战争时期入党誓词公之于世。这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入党誓词，高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现在被李玉田珍藏在相框里悬挂了起来。誓词上端印有党旗， 党旗上有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等五位伟人的头像。下端写有当时的入党誓词，落款为中共中央组织部规定，实物为繁体。最下端印有中共察哈尔省委印制，实物为繁体字样。据李玉田介绍，解放战争初期，他的公公是永宁地区农民协会主席，在工作中经常用到这张入党誓词。1946年，在公公的影响下，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没多久就遇到了党员大转移。在转移过程中，他发现了这张被遗落的入党誓词，于是将入党誓词用牛皮纸包裹好，存放在瓦罐中，并趁着黑夜埋到了自家附近的三义胡同。3年后，全国解放，李玉田才将入党誓词从地下挖了出来，并把它珍藏到了今天。2010年7月底，一份被河北省赵县高庄村一直完好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入党誓词原件，在赵县纪委监察局举办的廉政文化优秀作品展上展出，成为群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这张入党誓词的底面为土黄色，是石印版，纸质也较好，长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整幅誓词基本保存完好。誓词上端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五位伟人的头像，两侧各有一面印着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党旗，下端印有当时的共产党员入党誓词，誓词最下端印有赵县县委翻译字样。据中共赵县纪委同志介绍，中国共产党1943年在赵县高庄村发展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这张入党誓词一直保存于赵县高庄村党支部。高庄村现任党支部书记赵振清告诉记者，他们就是这样一辈一辈传下来的，有了破损的地方就细心修补。据赵振清回忆，这张入党誓词是在1999年被装进相框保护起来的，现在的相框还保留着当时党支部留下的1943至1999字样。原来这份保留完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入党誓词原件，在该村历经了村党小组和11届村支部60多年传接保存，村支部改选时移交这份入党誓词，也是取得村民信任的一种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只有纳新时才挂出来让党员在党旗前举拳宣誓，之后再由党组织负责人进行秘密保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用不着秘密保存，入党誓词内容也有了变化，但每次遇有发展党员或党支部换届选举，都必挂出这份入党誓词，作为一种传统信物和标志，以激励新党员、新支部。之后为防止自然灾害和不可测变故原因造成誓词损坏或丢失，仍然延续由历任党支部书记负责保存。1999年9月，县委组织村党支部成员到西柏坡革命圣地 开展重温入党誓词、发扬优良传统活动。村支部带去了这份誓词原件，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职对着宣誓时，被视为党的光辉历史的最好见证，特别珍贵的红色文物，引起了众多参观者的强烈好奇，纷纷进行拍照留念。自此，村党支部决定将原件用相框镶装，永久保护，后一直悬挂在村党员活动室。1954年入党的张奎虚是高庄村健在的最老的党员。当年入党时，他和另外三位同志就是在这张入党誓词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将牢记宗旨，永不懈怠，倍加珍惜这一体现一种精神、一种意志、一种信任的红色文物，带领一般人继续做好保存传承工作。